啊，今天我们看的是约伯记，我们讲的是第九讲。啊，我们会从约伯记的第25章一直讲到28章啊。那这个是这个对话啊，对话是三个朋友当中的有一个叫比勒达的啊，之前那个朋友叫以利法啊，那是第三回合的对话。我们知道三个朋友啊，一个讲了之后约伯回答啊，三个朋友讲完之后啊，之后呢又在第二回合啊，第二回合也是三个朋友讲，然后约伯回答。那第三回合他只有两个朋友讲啊，以利法还有比勒达，另外一个叫索法的啊，索法的后来就没有讲。所以今天我们看的25章是讲到他那个朋友叫比勒达的啊，讲了一些话。之前我们看到他们对话还蛮长的啊，那今天我们看这对话很短啊，特别是比勒达，25章只是讲到1节到第6节啊，很短，这个话越讲越少啊。可是约伯的话是不是？哎，你问的讲的话少，我就跟你用少的话回答你，没有啊，约伯怎么样？哦，讲的没完，而且是滔滔不绝啊，发现哎呀，跟你讲话之后，发现我心里面好多的话要说啊。所以约伯就一直讲不完啊。那约伯的回答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它讲完啊，所以我们分两次，下个礼拜我们还是会讲到约伯所回答的话。那今天我们会看到探讨的一个主题叫做隐藏的奥秘啊。什么叫隐藏的奥秘？我们活着就是一个奥秘，对不对？你们喜欢奥秘的事？什么叫奥秘啊？属神的事情就是奥秘的事，对不对？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啊。那我们的呢是明显啊，所以你看到有些看不出来的、不明显的、被隐藏的，那你不明白的这些你都把它归类成叫什么？奥秘嘛，对不对？我们人生有很多问题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奥秘？是奥秘啊。那一人受苦这个东西我们明白还是不明白？不明白啊。那这是不是奥秘？这个就是奥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在回答的话当中啊，他有讲到一些东西啊。他第一个开始讲到神的全能啊，然后之后呢看到人的困境，人是神是无所不能，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可是人有个困境啊，人没有办法理解神所做的事情啊。那人不管再怎么做，他碰到一些环境上的一些难处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的时候，人的限制啊。那后来在第28章约伯就讲到那些隐秘的事啊，隐秘的事有很多啊，像土地，我们看到是土地啊，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但地里面它有很多的宝贝啊，有银子金子都在里面啊，铁啊铜啊啊，所以这些表面上你看不出来的，可是里面真的是有东西啊。所以这个约伯好像就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哎，他知道他是一个义人啊，约伯知道他是义人，他朋友知不知道他是义人？朋友原来以为他是义人，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事情，那显然约伯你好像不是义人，可是约伯知道我没有犯什么错嘛，对不对啊？所以约伯他是个义人啊，他也知道，可是为什么这个义人受苦？那这些朋友们想说，你受苦一定就是你不是义人，他就是简单化嘛啊。所以因为我们所理解的事情就是，你如果是恶人的话你一定会遭灾难，你义人的话就不可能遭灾难。可是约伯想，我义人还是遭灾难，哇，可是这事情我不能理解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隐藏的，所以后来他提了很多东西，就是那些隐藏的事啊，譬如说讲到地里所藏的，这些都是宝贝啊，金银这些东西，对不对？是宝贝，是从哪里来的？从地里面出来的啊。那你看到智慧啊，智慧有没有价值？智慧一斤值多少钱？你有了这个智慧怎么样？哇，不得了，对不对啊？以前人为什么要念书？读书的话你就学了一个知识啊，现在的话这个知识好像比较不值钱了。我们一上网 Google 一下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以前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你要去学嘛，你要上课啊，你要把它记起来。那现在太方便了啊，所以很多人现在也懒得去学了，反正网上都有，对不对啊？所以人其实会越来越笨啊。可是以前人的话认为说，我只要学了一个知识之后呢，我靠这个知识我就可以怎么样吃一辈子了啊。现在才发现我有一个知识怎么样还不见得能够用啊，你还要有很多的知识啊。 但是智慧其实有它的价值在这里啊。那所以可是我们看这个讲到形容智慧的时候，就像在箴言，箴言也提到真那个智慧的价值，智慧跟银子啊，跟金子比起来哪个有价值啊？金子很有价值，对不对啊？就说你希望人家给你一个银子金子呢，还是希望人家教你一个东西，那个智慧的东西？所以以前人就说啊，你给哎，你不要给我这个啊，你要让我可以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啊手艺啊，或者说你有什么秘方给我啊，这个秘方之后哇，这个就可以赚很多钱了。所以在讲到说这个智慧的价值，其实是我们看它是没有办法跟这个金银相比的，金子银子都比不上智慧的价值啊。那也看到这个智慧是隐藏的，很多事情是看不到的啊。那看不到的，你要去把它找出来，就像那个铜矿、银矿都在地里面，你要把它挖出来，对不对？那智慧也是一样，隐藏这个珍宝，要不要去挖？要去挖哈。那神给我们智慧，可以把这东西给挖出来啊。那发现到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是哇，不只是神给我们智慧，也讲到神的智慧啊。所以从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从约伯的受苦，一人受苦这个议题啊，就衍生到我们所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很多是被隐藏的，可是这当中有一些奥秘，有一些智慧，也有一些启示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在讲义上啊，我们看讲义讲到约伯跟朋友经过几回合的辩论，这些朋友都已经疲力尽了啊，已经没话可说了啊，该讲的都已经讲了啊，那几乎到了已经无话可说的地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比勒达，他就短短说了几句话啊，可是约伯怎么样不一样啊，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啊，他为自己的义辩护，越辩越勇啊。所以那又说到属神的事情，更是滔滔不绝啊。所以我们看约伯其实他是很认识神的，你看到他讲到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他比这三个朋友都来得更深刻啊。那显出他对他的智慧还有对神的认识啊。那我们看从表面上看啊，一人受苦是极不合理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很公义的事啊。那可是约伯也知道在这个背后啊，一定有一个隐藏的奥秘，有一个隐藏的智慧在那里啊。那其实我们看神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说十字架神的救赎的工作啊，从人看起来合不合理？很不合理嘛。所以为什么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在有些人的眼中啊，在犹太人的眼中就怎么样，是个羞辱的记号啊，是个不体面的，可是在希腊人那些有智慧的人眼中看起来像什么，像是一个愚拙的啊，可是在神却是什么，却是一个智慧，神的智慧啊。所以这就是神的救赎的工作的一个写照，你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可是一旦你被开启的时候，你被启示的时候啊，人才会明白。所以十字架在人看起来是愚拙的，是不合理的，可是却显出神的智慧。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讲到有关这个救赎的智慧啊。好，那现在我们就从这几个经文来看啊，从第二十五章，今天我们从二十五章看到第二十八章啊。二十五章，比勒达啊就回答说啊，那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啊，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啊，所以这讲到什么？神的全能啊，那神的审判啊。那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所以一方面他讲到神的全能，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良善，神的完全啊，可是一方面讲到人，所以比勒达到最后没话说了啊，没话说，他只能讲什么啊，讲到神他是全然的良善，全然的公义，哇，伟大的不得了啊。那最多就能够讲到这里。那讲到人的部分，就是啊，人实在是很糟糕，很污秽，很败坏啊，在神的面前啊，人怎么算洁净呢？怎么能够称义呢？因为你看一个比较啊，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星宿也不清洁，何况是人？那人用什么来比呢？如虫的人啊，如蛆的世人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如虫如蛆啊，就讲到人的这个败坏啊。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比勒达已经找不到什么话来跟约伯说了，也找不到什么话来指责约伯，一直讲约伯是恶人，可是他一反驳他们就又没话说了啊。那他最后只能讲出一个真理，讲到这个真理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神他是全然的公义，人是全然的败坏，一点都不能够跟神相比啊。那当然也就不能够跟神强嘴啊。所以无论人自以为怎么样都有道理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啊，觉得好像是我们真的很有道理，从人的眼光看来啊。你们相不相信进化论？不相信啊。现在我们觉得说进化论有很多的漏洞，很多的问题在那里啊。可是当进化论开始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进化论有很多的问题，当时开始人家没有看出来。因为刚开始说进化论是怎么样，他弄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人是从什么变来的？从猴子变来的，对不对？那猴子从什么变来的？从小猴子变来的。所以就你看他那个图画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就哎长得越来越像人了，本来是在爬，在地上爬，后来渐渐像人的样子，有没有道理？好像很有道理。你马是怎么变化来的？哎，马他就找了很多的化石或者说一些骨头，你看马像的像这个样子，哎，可是比马小一点的，哦，到最小的，这看起来乍看之下都是很有道理啊。所以到后来真的是进化论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哇，真的这个人是从进化来的，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大家都相信啊。可是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生物学啊、科学这些遗传学工程，我们都知道的更多了，知道说这个不是从外形来看，很多东西不是从外形，而是看它里面的本质。可是以前进化论出来的时候就认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到时候很多基督徒也傻眼了，我们相信神是创造的，可是证据摆在面前，你接不接受呢？啊，到时候这个后来怎么样啊？进化论以为说他们所说的话都是真理，都是对的啊，连很多基督徒开始也有点动摇了。可是有一些坚信就说神是创造的，可是他又看到这些证据，他又没有办法去反驳他们，在当时啊没有太多的知识可以去反驳他们。最后啊，有个主教就想说啊，求求你们啊，又看在神的份上啊，你们想想看，你们会不会是错了啊，你们会不会是错了。但是我们现在看真的是错得一塌糊涂，错得太离谱了。可是在当时啊，从人看起来好像是他们真的是很有道理啊，那就好像是我们看有些事情神好像是很没有道理，人所看的好像是真的是很有理的时候，但是呢啊，真的一个敬畏神的人想，我们也不敢这么敢打包票啊，就说哎，你不要这么骄傲，想想看是不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错了，可是又讲不出他错在什么地方啊。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人真的是要谦卑啊，谦卑，因为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跟神相比。如果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时候，到最后真的是就不敬畏神，没有神仙皇帝，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跟神越来越远了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一件事情，比勒达已经讲不出话来啊，就好像是他说，无论人啊自以为是如何的有理，约伯是很有理，对不对？神啊，你把不公义的事放在我身上，神啊，那是你公义还是我公义？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比勒达实在没有办法反驳约伯嘛，因为约伯一讲什么东西的啊，都是非常有道理啊。他就讲说，无论人自以为如何的有道理，在全能的神的面前啊，你最好还是谦卑一点啊，因为神在天上，人在地下啊，所以神所行的事情，其实人真的是不能够明白啊，他行的事真的是奇妙，虽然比勒达他讲不出话来反驳约伯，但是他最后就送约伯一句话，就说神他是全然的公义，人啊真的是一无是处啊，最好还是敬畏神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对话其实都有他们的真理在这里啊，所以你们以后再看约伯记的时候啊，其实不是他们对错的问题，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对的啊，只是在有些层次上面来讲的话，当神没有把我们开启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哎，有时候听起来这个是有道理，那但是呢，如果神更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真正的理是什么啊。好，他提到说神他是公义审判的啊，比勒达说到神的伟大全能，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他显出威严可畏啊，那他的眼目也是遍察一切啊，万有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没有可以隐藏的啊。所以这边他讲说他有治理之权的意思，他就是他有绝对的主权。 因为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啊，他是审判的主，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那人可不可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譬如说，哎，我在做了一些东西啊，我先把这个圣经合起来啊，你会说，哎，你为什么要把圣经合起来？你为什么不把它撕开来？圣经不是要打开来看吗？不是，哎，那你为什么把它盖起来？你怎么讲都会讲到他的一个问题嘛。但神要做什么？神也是一样，神创造了我们这一切，他给我们生命气息，生命气息也从他来的，对不对？他要把它收回来。有时候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让他死呢？但对神来讲说，这个对我来讲都一样，生命在我手中啊，我给你们，那我收回来之后，生命还在我这里。可是我们人看起来就是不一样，摊开的圣经跟合起来就不一样，人活着跟人死的怎么样，就是不一样。可是在神眼中，生跟死什么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神，为什么你要做那样做的话，神有时候很奇怪，哎，你奇怪，你为什么管这么多？哎，这不是我的吗？啊，我要收回，就是这样子了啊。那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以前老米勒牧师他有提到说啊，他以前有个同学啊，哎，功课各方面知识都比他好，也比他有生命啊，各方面活出美好的见证，也比他有恩赐。可是，在神学院的同学，那后来他去宣教。隔没多久，后来听到他走了，死了啊，可能是发生什么意外。哎，那他就跟神讲：“神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他这个人这么好，你为什么把他接走？”后来神就启示给他，他说：“生跟死在神看起来都是一样，你看他是什么死的，我看他是什么是活的。对，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死了，他其实是死了还是活的，就要看他在哪里。如果他在……他先到主那里去，他是活的还是死的？
活的，
他是活的啊。可是我们这里想，哎，他不在了，他是死了，好可怜呐、啊，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讲的话，这是好的还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好的，
是好事吗？保罗不是他讲说哈、啊，有两件事情他都很希望的啊。一个呢，他希望说，哎，他能够与主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你的第二件事情，如果我不现在不能到主那里去的话呢，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活在这个世上。哎，我可以传福音，结出功夫的果子，这件事也不错。那保罗说，你说这两件事情都不错，你要选哪一个？你们在这个世上怎么样结出功夫的果子很好，对不对？那如果是不在的话，到主那里去也不错。这两个要你选，你选哪一个？啊，多结一点功夫的果子，时候还没有到吧？保罗却说怎么样？如果叫我选的话，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所以哎，可是神说对不起，保罗，你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啊，施洗约翰的事情已经完了啊，雅各他时候也到了，他先走了，你呢？对不起，你看继续还要在这边辛苦一下啊！所以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啊。所以耶稣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人想到说这个生死的，哎，活在这个世上的人跟那个到天上的。那就想到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有人问耶稣一个问题，到底在天上有没有复活的事情？在天上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比如说有人一个人，他这个女的，她结了婚，丈夫死了，按照当时的律法规定，死了之后要她的丈夫的兄弟要娶她，结果呢娶了一个，她丈夫又死了，另外的丈夫又死了，七个兄弟都被她克死了，这样子。哎，这个如果是他复活，有复活的事情的话，因为当时也有一派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如果有复活的话，那不是闹家庭革命到天上啊，这个人是谁的妻子吗？结果耶稣怎么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因为当人复活的时候，乃像天上的使者啊，使者就是天使，天使跟我们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哈，天使是只有灵没有身体，我们有身体有灵，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是受到这个限制啊。天使会不会死？天使不会死啊，因为他没有身体，我们死是我们的肉身死了而已啊。所以你是不娶也不嫁，在天上也不会死啊，那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有一个经文讲到，神是死人的神还是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嘛，因为圣经上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嘛，啊，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那以撒、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没？我们说死了，哎，他没死，谁说他死了？如果他们死了的话，那神就是死人的神了、啊。他们是不是死人？他们不是，他们是活人，他们是在哪里？
在天上，
在神的国里嘛，啊，在神的国里，所以他们没有死。 所以这是一个观念，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从这里讲到说啊，生死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啊，他给我们的。所以刚开始约伯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当他得到了很多的祝福的时候，感谢神，当他这个祝福都没有了啊，儿女都死了，然后所以财富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感谢主啊，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他明白，那这个也是一样啊。所以就讲到说，神有绝对的权柄啊，绝对的主权，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也都要归于他，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所以他意思就是劝约伯说啊，约伯啊，你不要再抱怨了，不要再讲这个讲那个了啊。那其实神他是威严可畏的啊，他不只是创造一切，他供应一切，他也是审判一切啊。那讲到说啊，威严可畏，在高处施行和平啊。那威严可畏的意思就是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他是圣洁的，即使天使在他圣洁的同在中啊，我们看到啊，天使看到他的时候要遮脸。摩西看到神的时候也是拿一个啊衣裳遮住他的脸，不敢看到神，表示神的威严。那凡有血气的啊，更是不能见他的面啊。那说他在高处行和平，和平的意思就是和睦和好啊。过去因着罪的关系，我们跟神隔绝啊，所以但是神他要施行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使我们与他和好啊，不只是使人与神和好啊。你看到借着弥赛亚的救赎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节，神就使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他说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是很有意思的话啊。所以过去我们看到有很多跟神抵挡跟神作对的啊，可是神他要赐下他的和平，让这个世上再也没有跟他作对跟他抵挡的势力啊。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天使高声喊着唱着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所以过去跟神抵挡的，现在怎么样？神就再也不会去抵挡神啊，我们会尊他为王。地上有平安，天上有没有平安啊？天上有平安，第三层天当然是有平安，第二层天呢？第二层天是谁的地盘呢？是魔鬼撒旦的地盘呢。可是将来会不会？会啊，现在不是，是将来会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个经文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讲的话也类似，可是有一点不一样，大家注意看啊。耶稣降生的那个经文大家知道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你看第二十一章三十八节啊，耶稣进耶路撒冷，他要做什么呢？他要被钉十字架，要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啊。他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什么？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这跟前面天使唱的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天使在上面唱，看往下看，看到地上的平安啊。那我们呢，往天上看，看到天上有和平啊。天上不只是讲到第三层天，也讲到将来在空中啊，这些执政掌权的势力会被怎么样？会被消除，对不对？那耶稣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怎么样？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对不对？所以将来耶稣还要再来的时候，你看到在天上就没有这些撒旦的地方啊，堕落天使的地方就不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到高处施行和平啊，所以不只是和平会临到这个地上，在天上第二层天，将来那些抵挡他的势力啊，也会被他制服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在天地之间，耶稣他要做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啊。那接下来在这边又讲说这个地上的万军啊，在第二十五节章的第三节啊，他的诸军岂能数算啊？这边讲到他的军队，这个军队讲到天使，讲到天军啊，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啊，这边是讲到天上的天使或者天上的星辰都是啊。有时候我们形容天使就像是天上的星辰一样啊，天上的星辰可以数算得来吗？ 数算不来啊，你看星星，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啊，肉眼所看到的一般来讲大概2000颗3000颗就不错了啊，但如果是天气晴朗的时候，你会看到是哇无数的那个银河，那个一粒一粒一点点，那个都是星星啊。天文学家已经帮我们算出来大概有1000亿啊，银河系有1000亿颗星星啊，是数算不来的。可是呢，神哇，你的军队这么多，你会不会搞不清楚他们谁是谁啊？我们会搞不清楚啊，对不对？我们只知道说有个叫北极星啊，有个牛郎星，有个织女星，其他的星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那天文学家给他们取名也很麻烦啊，有时候叫 M12 啊， G 多少啦，怎么样的啊，用这个名字我们都搞不清楚。神他知不知道这些呢？他都知道啊，他都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所以这边就看到神他真的是哈、啊、无限，他创造了天，创造了这一切，可是他又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包括这个天上的星辰无数的，他的军队有这么多。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啊，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来，他一一什么称其名，对不对？连星星哇1000亿，我们讲到说他名字他都可以叫得出来，对不对？我们那些被救赎的百姓有多少也是数不清的，可是我们的名字他知不知道？知道哈、啊。所以到了就是在天上的时候哇，都要点名，一个一个点名。我们以前在军队的时候早点名晚点名还好啊，这个一班里面才12个人啊，一排才30几个，一连也不过100多个啊。你这个你要数算这个东西无数的话，那你怎么算？可是在神来讲的话，他一一称其名啊，因为他的全能，因为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啊。所以讲到真的是神的伟大啊。那这些好天使有没有从神得到帮助？有哈、啊，他说得着亮光，神都光照他们嘛啊。那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讲到太阳啊，太阳这么一照的时候，太阳你觉得哎不错不错啊，很温暖。它照的太阳是照你一个吗？没有哈、啊，它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嘛，对不对？所以太阳的光一发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暖，它的热气啊。你看在诗篇19篇讲到太阳如新郎，第5节啊，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啊，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啊。所以在形容太阳的时候就好像形容神啊，形容我们的主，所以他我们都会被他得到供应。所以这些天使也是一样啊，天使也是被他的光光照到啊。所以那么伟大那么奇妙的神，人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灰尘而已啊！所以人不能够称义，相较于神的至圣之荣，可颂可畏，人显得是污秽败坏，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所以一点都不能够跟神相比。所以这边讲到人怎么能够称义呢？这个人的原文啊，是以挪士啊，我这讲了好几次啊，以挪士是亚当，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啊，亚当是人的意思，你知道亚当的意思就是人，以挪士的意思呢也是人的意思。但是一般讲到以挪士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人是一个软弱的人，或者是一个败坏的啊，是一个有残缺有缺陷，或者是一个很悲惨的人，也就是不完全的人啊。那我们看到亚当被造的时候很完全，对不对？后来他生了该隐，该隐的后代怎么样？哇，也很厉害，一个比一个厉害，对不对？他们每一个都是祖师爷啊，那创造文明，创造这一切，需不需要神呢、啊？不需要神啊。所以你看到到后来，哎，神本来要保护该隐，哎，有人要杀该隐，给你报七倍啊，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啊，不敢杀该隐，所以该隐还在倚靠神。到了该隐的后代，有个叫拉麦，哎，是不是神啊？帮助我，帮助我，没有啊，因为发现我很有能力。你看我打造铜铁利器或者什么东西我都有了啊，谁敢对我不好我怎么样，我就报他更多的啊，你打我一拳我怎么样，踢你7腿啊所以伤害我的话啊，我会更多的加倍奉还啊。所以人他不需要神，可是到了以挪士的时候就不一样啊。所以你看这经文在第4章26节创世纪啊， 那赛特生于摩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意思表示什么？我需要神，我需要依靠神。该隐的后代根本就说没有神仙，没有皇帝啊，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可是以挪斯，以挪斯这个是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软弱的人啊。所以你们有时候，你们觉得你们在刚强的时候需要神，还是在软弱的时候需要神？在软弱的时候，你病痛或者碰到有些困难、有些难处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你抱神哈、啊，抓神抓得更紧啊。所以他说，人怎么能够成？这个以挪斯怎么能够成这么软弱的人呢？啊，那其实软弱的人会求告神，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神看顾的是怎么样的人？是刚强的人还是软弱的人？他看顾的是软弱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啊，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讲到说哈、啊，神看顾以挪斯，以挪斯啊，在诗篇的第八篇第四节那里讲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那个人算什么也就是以挪斯的意思啊。这么软弱的人你竟然看顾他，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啊。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可是呢也与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同居啊，也与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同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神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虽然人不能称义，可是当人跟神说啊，神我真需要你的时候，哎，神就帮助我们，眷顾我们，也让我们称义啊。那妇人所生的怎么能够洁净呢？那妇人生产的时候呢，都定为不洁啊。所以在律法上定，就说你生了个男的怎么样？要不要恭喜？恭喜恭喜啊！生个女的呢，要恭喜恭喜。所以生男生女哪一个好？哎，男的比较好啊，因为你生男的的话，你要不洁净几天啊？总共有40天啊，有7天的不洁净，加33天，总共40天。那女人呢，生个女孩子的话呢，不洁净要80天啊，你要不洁净2个礼拜，再加上66天，总共是80天啊。哎呀，真不公平啊，重男轻女是不是？神有他的用意啊。因为男孩子一生下来的话，第8天就受割礼啊，所以受割礼之后就不一样，他就好像是被洁净了啊，所以他跟女孩子不一样。所以人出生的时候是滚在血中，女人有经期或者有流血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律法上都是算为不洁净。那在以西结书的第16章也讲到神的百姓啊，刚开始的时候神怎么看顾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啊？在以西结书的第16章讲到说，哎呀，我正看过你，看到你的时候，你才刚被剩下来，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你看在第16章，以西结书16章，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啊，16章第4节，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你是污秽的哈、啊。以西结书讲到神的百姓啊，他说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啊，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些事来怜悯你。在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啊，因为你是被厌恶。我们人生在最终就是这个样子，本来是要死的啊。可是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是你生长如田间所生长的啊，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啊极其俊美，所以渐渐长大，到了最后变成什么呢？神又给他披戴装饰啊，如何如何的，哇，渐渐越来有模有样的啊，有很多的装饰在他的身上。到了最后呢，发达到了王后的位分，如何呢？13节哈、啊，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位分，你的美貌啊，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为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讲到说，人是那么样的污秽败坏，可是神却怎么样？神却爱我们哈、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啊。称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啊。那我们看他是借着弥赛亚救赎我们，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也成为人的样式，像我们一样啊。所以他母亲怀他的时候，也要过一个洁净之礼啊，还要第8天也要行割礼。那借着他完成这救赎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哈，我们也成为圣洁哈。所以神是非常的圣洁，妇人所生的怎么能够成为洁净呢？ 但是呢，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这不洁净的也成为圣洁了。那跟神相比的话，月亮也没有光亮，星宿也不清洁。在约伯记十五章十五节那边也提到，天使都算为不洁净，在神的眼面前。所以我们看神真的是完全然的圣洁。那人呢？人算什么呢？更何况人就像是虫，就像蛆一样。在神眼中，人卑微就好像虫一样。所以当有人这样骂你是虫的话，哇，我们很生气，对不对？但是以后你就别生气了吧。圣经上讲的比更难听，如虫如蛆。虫是讲到在地里爬的，那个蛆呢是在腐烂的，吃腐肉的那个长出来的，多污秽多肮脏啊！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代表属尘土，在黑暗里污秽不洁净，一点价值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我们跟神的相比就是这样天差地别啊。那约伯听了之后呢，比勒达话就是讲到这里了，他也说不出其他的话来了。那接下来约伯他就发表了长篇大论啊，那这个话真的是让三个朋友无话可答，所以到后来他三个朋友就静静的什么话都不说了啊，一直讲到第三十一章结束啊。那下一次明天我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啊。那约伯开始发言了，他说，哇，你所认识的神是这样子，我认识的更清楚，我告诉你神是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的啊。然后他真的是很认识神，他认识神的永能跟神性啊。那他讲到神他所做的事，在当时来讲，哇，这是比摩西还早的时代啊。摩西是3500年前，哇，很早久远的时代，我们的商朝、夏朝、商朝的时代啊。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啊，看到地球，我们看到想象的地球是什么，这个地下面不知道有什么在撑，对不对？可是他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地是悬在什么虚空中，你看第七节啊，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啊。所以他讲到神创造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哇，从现在科学的眼光来看，哎呀，你怎么知道啊？这个若不是神的启示，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啊。像以赛亚在讲到这个神，他坐在什么地球的大圈之上啊，这个我们这个是以前还没有望远镜，还不知道这个天文的一个定律的时候，怎么知道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约伯所认识到神真的是不同凡响啊。那但是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啊，他是讽刺这个比勒达啊，你讲这么多话有用吗？他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拯救啊，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啊，你向他多显大知识啊，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呢？所以他就是在讲比勒达啊，你这个你的知识有我多吗？啊，你的能力根本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呢，你真的是从灵发出来的话吗？啊，你讲的话都是属肉体属血气的啊，有没有圣灵的启示呢？约伯讲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启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碰到有一些人哈，在讲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人讲的话真的是比我差。但是呢，还是有他的道理在那边哦。我们如果谦卑一点，情形就不是这个样子啊。但约伯因为他被激动了，他就说：“你讲的是无用的话，你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用啊！面对人生的困境，显出没有能力、没有亮光、没有启示，你不会给我安慰啊！最后呢，讲这些话讲多了，只会生出无用的辩论啊！”所以其实也提醒我们啊，你如果真的是讲话没有在神的灵啊，没有神的膏抹之下，你会觉得在血气当中到最后都是怎么样，都会开始脾气就越来越上来啊，到最后就可能就是生辩论，这个是没有用的啊。他说没有能帮助，所以表示说人的能力有限，自身难保啊。中国有句话叫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不对？所以人的帮助都是枉然啊。诗篇也是讲，你是这样讲到，真正的帮助从哪里来的呢？只有从神来的哈，所以我们不能够求人来帮助我们啊。但是神不一样，我们如果是缺少什么，他就供应我们什么。我们疲乏的，他加力量；软弱的，他赐能力啊。我们如果老了，没关系，他使我们如鹰返老还童，展翅上腾等等的哈。那人可不可以能够拯救呢？没有啊，你就自身难保，你都救不了自己，你也救不了你的弟兄啊。讲到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拯救自己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救恩是出乎耶和华的啊。那但是他并非他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有时候他真的是不救你，为什么不救你？有他的原因啊。 有的是因为你罪的关系，因着罪的关系使他掩面不看你啊。那有的是有他的美意在那里啊。那所以我们看，但是其实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就是弥赛亚啊，就是神。所以因着弥赛亚的救赎，我们发现罪就被赦免，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隔绝啊，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啊。而这边讲说，无知识的蒙你何等的指教啊！神的百姓没有知识就灭亡，所以知识是很重要，在当时啊，没有知识你就像是一个无头苍蝇，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就像是瞎眼的领瞎眼的，最后的结果都要掉到坑里啊。那可是呢，神却是借着很多的环境啊，教导我们啊。神不是借着神的话教导我们，有时候借着什么环境，苦难会被教导我们。啊，困苦可以教导我们。哎，困苦来了，你要怎么去领受呢？你就把它当饼吃，对不对？然后以艰难来了，你怎么办？把它当水喝哈、啊。你的教师怎么样？就不再隐藏啊。以赛亚书30:20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会教导我们，他会借着环境，那会让我们明白啊，那会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道路当中啊。然后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呢？啊。那约伯就指的比勒达的言语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没有高谋啊。那耶稣讲的话就不一样啊，你会发现文士讲话，哎，这些人听了说这个没有权柄，没有能力，干干的啊。你如果有一天听到我讲话干干的时候，就觉得哎，牧师你在干嘛？好像是你跟神关系不对了是吧？这样，哎，其实耶稣在讲话就不一样，他说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因为他跟神连接，他说我听到神说的我才说，看到神做我才做啊，所以就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如果啊在圣灵当中，保罗在传福音也是一样，他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用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啊。所以这里就指出一件事情，说你碰到人的困境的时候啊，你里面身上带着神的灵的时候，你说的话就不一样，你就带下能力啊，带下可以帮助人解决他的问题，给人家带下安慰啊。好，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啊，神他的全能，你看他包括是什么，在天地之间啊，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啊，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占尽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哇，神他是这么样的伟大啊，没有一个能够在他面前能够藏住的。然后神将北极铺在空中，我们读这句话哈，北极不是现在的北极哈，北极的意思就是北的极处。你看星星，我们当中有喜欢天文学的哈，你看这个天空的时候，觉得天哎怎么样？抬头望天，天有没有在动啊？天有在动哈。如果你这边摄影的话，你发现那个星星它在怎么样？在转圈子，对不对？啊，你看到你把它用长时间的曝光的时候，你发现哎，星星原来这样子转哈。转着它有一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北极星的那个位置，所以从北边在那边，所以在古时候的人他们就知道了、哦、所以你看他们比我们厉害的，我们要用这个摄影机才能够知道这个镜头，慢动作的镜头才能够知道说哎，天在那边转，可是他们就知道说天最高最高那个点是什么，就是它不动的那个，如果你在动的话，表示说你不是最高的，最高点就是那个北极星的那个部位啊，所以只是讲到说天好像是用北极啊这个铺在空中，好，然后呢将大地悬在这个虚空中，所以这里就是啊他所知道有关神的事情，他向比勒达说明啊，显示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认识远超过他对朋友的认识，他从几个方面，他从阴间。他从天空、海洋还有属灵的领域他都一一述说，那我们发现他讲的话都蛮符合科学的现象啊。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奥秘的事啊，只有借着启示才能够明白啊。那接下来他说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对不对？你看这水重不重啊？水很重，对不对？最近不是下大雨嘛，在台湾，在大陆下大雨，那个大雨那个水量很大，可以把整个山给冲毁啊，所以那个水其实是很重，你知道水的比重是很重，你说一桶水弄起来是很重，它到天上去，可是它竟然在天上，它竟然可以浮在上面没有下来，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他将 水包在密云中，可是云却不破裂啊。所以这个是神他所定的一个气象的一个定律啊，让这个热气啊，让这个浮力可以把重的东西把它飘到空中啊。然后遮蔽的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啊，将水面和周围的画出界限，直到光明和黑暗的交界。那这边讲到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就有点像我们看海平面，对不对？远远看一个海，对，海平面，太阳出来的时候，哇，对，你看到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是天亮了。那如果是黄昏的时候，夕阳，你们看到夕阳西下，嘿，尖尖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海平面好像就是神的早晨的时候最先看到的亮光，不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是在哪里？是在海平面那边。好，那最后白天到了，在晚上，哎，最后一天的亮光也是在那边。好，所以他说为光明黑暗定了这个交界啊，所以这个他已经在描述这个自然的现象了啊。然后天的柱子因他斥责震动而惊奇，天的柱子啊，有时候在形容这天的柱子是讲到山啊，他们在形容这个天啊，怎么来去称呢？可能就是像山一样啊，所以有时候在形容在当时他们人的讲法。可是有神的启示，你就知道这个整个山整个地是浮在空中啊。我们中国人怎么想这个地跟天？我们讲说地的下面是什么啊？地的下面我们讲说大概是地狱吧，啊，18层啊，18层之后呢有没有第19层？你就想不到了，对不对？那印度人怎么在想到这个宇宙观？他想说这个地，哇，这个地好像好大很重啊，对不对？那到底谁把它撑起来的啊？所以他们想说，这个有大象，最有力的动物就是大象，有4只大象把它撑着，神像撑着。那要问神像的下面呢？哇，对啊，神像的下面是什么东西？哦，神像的下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撑呢？哎，在动物当中有一个乌龟啊，神龟就把它撑着啊。那神龟的下面呢？哦，神龟的下面还有另外一只神龟，神龟的下面的下面呢还有另外一只神龟，所以一直发现到最后什么没完没了啊。用人用直观去想象不出来啊。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啊，这个地球是浮在空中，因为万有引力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下面跟上面其实是混在一起的啊。那但是这个约伯就讲了说，这个地是浮在虚空中，那个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那天的柱子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震动，山会震动啊，在当时他们所认知到的这个山也常常会震动啊，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讲到。那另外呢，他以能力搅动大海啊，原文叫平静，或者是把它分开啊，把它分开。它大海本来是波涛汹涌的啊，可是它使波浪平静，或者是水分开啊。那他借着知识打伤拉哈伯，这边提到拉哈伯啊，圣经上讲到几次拉哈伯。那拉哈伯的意思就是水怪，在水里的一个怪兽啊。有时候讲它就好像大鱼一样啊，神创造天地海，海当中有一个叫做大鱼，有没有？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神的创造，奇怪，神创造大鱼的时候讲到说有其中的活物，他也提到大鱼，那大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个我们就看有几个经文啊，这个其实在讲到属灵的事情啊，所以借着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讲到属灵的事啊，在以赛亚书的第51章啊。那拉哈伯有时候在讲到是埃及啊，有时候讲到他是蛇，讲到是快蛇啊。以赛亚书的第51章第9节啊，51章第9节啊。啊，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的，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哎，拉哈伯是什么？神砍啊。这个我们就讲到说撒旦从天坠落的啊，就是他所做的事。还有另外一个呢，以赛亚书的第27章，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啊，就讲到蛇啊，快蛇，在27章的第1节啊，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啊。我们讲到鳄鱼好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鳄鱼，但是其实在属灵上来讲，这边是讲到撒旦，就是那快行的蛇啊，刑罚鳄鱼，就是那取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有没有？又讲到大鱼，又讲到拉哈伯，所以你把这几个就把它合在一起，其实这个是在讲到一个属灵的领域啊，属灵的领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奥秘的事啊， 那后来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就譬如说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啊，在水族以下的阴魂，那么第五节，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啊，那你看到这个的话，看到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有提到类似的，你看到在彼得，一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另外一个在启示录哈，看到大水还有阴魂。好，所以阴魂讲到说一个死了的灵魂在那里，人死了去哪里呢？啊，或者是讲到是过去大洪水的时候，啊，很多人不是淹死了吗？你看第三章，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讲到耶稣他死了，对不对？啊，他死了去哪里？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第十八节啊，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他曾死过又活过来了。所以他有没有去过阴间？他去了阴间啊，然后出来的时候把钥匙顺便带出来啊。我们去阴间的话呢，钥匙怎么样？找不到，我们没路出不来啊。哎，他不一样，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然后他借着这个灵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曾去传道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这些在这个阴魂。阴魂是什么呢？就是在从前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的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有一个叫做水下水族以下的阴魂啊，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个相关的经文跟它对应。还有另外一个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末后的审判，我们看一下啊，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所以他讲到不只是这个有形的有形质的世界，他也讲到那个灵性灵界的里面，属灵的领域，他也讲到阴间，他也讲到死亡，这个都在神的手中啊。你看在第二十章是讲到末日的审判，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呢，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然后预备要接受审判，死了的人都在他面前啊。然后第十三节，这个很奇妙的啊，这个你知道是一个奥秘，神如果让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你就放着啊。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啊。所以我们把这几个经文讲到说，为什么在水族以下的阴魂啊，那些死了的人在当时他们想象，一个是去阴间，也有去呢在大水之下。那这个我们知道说，讲到海的时候，它波浪翻腾，好像是一个抵挡神的势力。大海当中有大鱼拉哈伯在那里，拉哈伯所讲就是撒旦掌死权的啊。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就是说虽然神允许这些东西，可是神最终啊，他要施行的审判，他包括死亡包括阴间他都要做啊。所以继续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十六章啊，这个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着知识打伤拉哈伯啊，拉哈伯就是指的撒旦，他以知识啊，拉哈伯是撒旦，撒旦他是虚谎。那我们被他蒙蔽的时候，我们都相信他的话啊。可是呢，神怎么样来救我们？他救我们脱离这个虚谎是借着什么呢？他的话，他的道，他的真理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啊。所以本来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被这个世界的神蒙弄瞎了心眼，都不认识神，可是他把真理带下真理来的时候，哦，我们就认识，哦，原来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原来神是审判 万有的主。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讲到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是水充满洋海一般，对不对？本来这个被这个拉哈伯所统治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神，可是神却要将他的知识告诉我们，所以他说用他的知识哈打伤拉哈伯，所以让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被拯救出来啊。所以这当中有很多隐藏的事，可是约伯都已经说出来，将来神要做的也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哈，那个快蛇就是讲到拉哈伯，讲到撒旦。看来，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哇，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的事情啊。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呢，啊，我们现在所知道就好像细微的声音，如果知道他全部的话，就好像是打雷的声音一样啊。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啊。 所以他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饰，天代表是属灵的领域啊，那也是一样，借着神的灵，属地的都要成为属天的啊，他要使天国要降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原来过去啊是属肉体属血气会败坏的，是必朽坏的，可是因着他来啊，他让我们得着他的灵，又再次活过来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全能的时候，哇，约伯所讲的啊，真是比他的朋友更是丰富啊。那另外呢，约伯他也讲到一事情，他没有办法解释的，就是人的困境啊。本来约伯讲到这里，现在说法该你说了啊，这个说法呢，讲不出话来了啊，不知道是气的说不出话来，还是说啊，真的是在那边愣在那里，哎呀，你都比我有知识，我还说什么呢啊？你看你没有说好。你放弃你的发言权，那让我来说吧。所以他又继续说了，约伯接着说啊，那他这是说到什么啊？啊，他就接着说到，说到自己的遭遇，还讲到自己的困境啊。那他也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心安理得，良心上我对得住神，我过得去啊。可是神为什么没有救我脱离苦难啊？那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只有寄情于最后的审判，因为最后审判我一定会跟神面对面，到时候我一定要跟你问个清楚啊。所以约伯就接着说啊，他说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是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我的生命啊在我的里面，神的所赐的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啊，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与你们为誓啊，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无证啊，我坚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哇，这个讲的是斩钉截铁啊！约伯讲的话对还是不对？对啊，他讲的话是对的。那错在哪里呢？啊，错在是这话不该说了，不必说了。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讲的话可能是没错，但是怎么样却是多余的，不必说啊。就像耶稣啊，如果耶稣要讲道理的话，哇，可能讲的比他更多啊。那耶稣跟约伯的差别就是，约伯他是个义人，可是他忍不住把他说出来了啊，所以他一直持守他的纯正。约伯在极大的苦难啊，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对不对？他不一口犯罪。当他的太太就讲说，哎，你弃掉神死了吧，他还责备他的太太啊。可是他面对朋友的指责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他就忍不住，他为自己辩护啊。那也他也感叹说，神为什么让他受苦，让我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啊，人家都觉得我这个到底做错什么事情的样子啊。所以他是被神苦待，他说神夺去约伯的理啊，这个理的原文是审判啊。那神知道约伯是义的，可是为什么你不为我伸张呢？你任凭朋友定他为有罪啊。我们有时候会被这个样子，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啊，明知道不是我错啊，你看我做的该做的都做了啊，明明就是他的问题啊。啊，你为什么不为我伸冤呢？啊，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耶稣，他受审判也是这个样子啊，他也是受不公义的对待，可是他的反应就是，他就默然无声啊。那约伯还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啊？耶稣碰到就没有约伯的问题啊，约伯的问题就是他受苦怎么样？可是却死不了啊。那个气息在神的手中嘛，哎，有时候神有恩典啊，让我们痛苦啊，痛苦到一个地步你就死了啊，这样的话你就不再疼痛了啊。可是如果你疼痛可是没死，这个东西就很痛苦了啊，活也活不下去，死啊又死不了，那这个在半生半死当中，哇，真的很惨，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是不是很痛苦啊？他最后死了没有？哎，死了，对不对？他把他的气息啊交在神的手中，他就断气了啊！我把我灵魂交在你的手中。约伯怎么样？约伯有没有把他灵魂交在主的手中？啊，他持守他的纯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背十字架哈，我们有没有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只是前奏前菜而已，对不对？这好戏还在什么后头？背十字架意思就是我们要向着己什么己死啊？十字架苦不苦？很苦，对，但是苦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苦到你死了就结束了。如果你一直不死的话呢，怎么样？就没完没了，对不对？就像那十字架的耶稣很早就死了，对，3点钟就死了。那个强盗呢？哇，到了5点，快天黑了，哎呀，怎么还没死啊？没死这不得了啊！这个安息日要到了啊，这个就污秽了这个地，如果还挂在木头上，那不行啊，对不对？那他们在讲说，哎，很多被钉十字架的哈，一天死不了，2天也死不了，3天、第5天才死啊。 啊，表示他真的生命力很强。约伯看起来好像生命力也很强的样子啊。我说，哎呀，我的气怎么还在这里哈、啊，在我的鼻孔内？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不肯死，所以很多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如果讲到说我们不肯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受苦啊。耶稣啊，比较干脆一点啊，他就哎呀，主啊，我将我的生命还有气息、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啊，那所以后来耶稣就很早就断气了。那可是约伯呢，一直在想说，哎，为什么这事临到我？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他也讲说，我断不以为你们说的为是哈，我的嘴不说非议之言，我的手也不说诡诈之语啊。那这个他讲的是很斩钉截铁哈，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啊。你看，所以这个他死也不瞑目啊。这个，那我持尽我的意，并不放松，我的心不责备我们哈。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我的心不责备的时候，好不好？好，在约翰一书讲，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向神怎么样？坦然无惧啊，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啊。所以他也是一样，其实他是一个义人，他没有错啊，只是问题是他不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临到他啊。所以他是很苦，他持守他的纯正，他到了一个困境，他不知道也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他只能说什么呢？求主伸冤啊。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说，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人如不义之人一般啊！不敬虔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啊？随时求告神呢、啊、如何如何的啊？讲到我的仇敌，攻击他的就是他的仇敌，对不对？谁杀了他的这个全家，他的孩子，对不对？谁夺去了他的财产？这些人都是什么？这都是他的仇敌，是谁使他全身长疮啊？就是他的仇敌所做的事情啊。那我们看，我们要不要神为我们伸冤？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在旧约的是神呐 啊，求你为我伸冤。亚伯记不记得啊？亚伯不是被杀了之后呢？杀了之后他有没有喊冤呢、啊？哎呀，为什么这不公义的事临到我？他有血从地里向神哀告啊，都是冤枉啊，冤枉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很冤枉？冤枉，对。约伯也是不是很冤枉啊？玩弄啊，玩弄啊，对不对？啊，神啊，求你看顾啊！可是神，你看到耶稣呢？耶稣被钉十字架，有没有讲冤枉啊？冤枉啊，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说？成了，对不对？啊，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没有说神啊，为我伸冤，看这些人啊，这些坏人攻击我的就是仇敌啊。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看看你们最近在受苦，到底是你们受的是约伯的苦还是耶稣的苦？你们要效法耶稣的话，你们就是怎么样？默然承受啊，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所以朋友在讲他说你是义人坏蛋的时候，约伯怎么样？约伯说你就是我的仇敌，神啊，对待他们就像对那些不义的人，对不对？因为他受到攻击啊，就是你就还口了，对不对？你受害，你说威吓的话。约伯有没有威吓他的朋友？有啊，你攻击我，你知道恶人的下场是什么吗？他在威吓他们呢、啊，你要下地狱啊，你要干嘛干嘛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呼求？你们这些攻击我的，包括这些朋友啊，这些不够朋友的人啊，他岂能以全能者为乐呢？随时求告神说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啊，约伯还蛮有良心的哈、啊。他不会说你这样对我不好，我就不指教你。哎，我要指教你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至少约伯还是个义人，他会指教这个罪人。他虽然受到恶人的攻击啊，但是他不以恶报恶，他是以善报恶，并且指教他们的过犯啊。你指教他们的话，希望他们就归顺神啊，你不要再陷到虚空里面啊。那最后呢，他说。第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就到最后的审判，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啊，从全能者所受的报乃是这样啊。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义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人啊要分取。他建造房屋如虫做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啊！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 他要向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刺声，使他离开本处啊。所以约伯在遭患难、受痛苦，他知道神必然要施行报应啊，因为神是公义的，必为收取的人伸冤。那恶人的结局就是灭没，还有永远的沉沦啊。所以他讲到恶人的份，最后呢，你的后裔受咒诅，财富不存留，你的产业都没有了。所有的一切都归于无有，这偏偏就是约伯现在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儿女也没有，产业也没有了啊。但他知道自己不是恶人，他是义人啊。那最后的结果，恶人所得的只是暂时的，忽然之间惊恐啊，把他吹散啊。那最后呢，恶人他是要永远受羞辱啊。所以他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到人的困境，他也提到那些攻击我的啊。其实这个也把他的朋友也放在里面，因为朋友在攻击他啊，所以他说了这些话。那接下来28章啊，他就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隐秘的事情啊，就是这件事情奥秘的事啊，就是义人为什么受苦，我们凭着眼见实在不明白啊。其实隐秘的事我们知道是属耶和华的，明显的事才是属于我们的啊。那义人受苦就好像是荆荆受试炼啊，人总是看不明白。那只有从神得到智慧，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奥秘啊！所以记得，如果你们在受苦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发生，你要说什么？这是奥秘，隐藏的奥秘啊！这当中一定有神的美意在这里啊！所以他提到有些隐藏的事有哪些？1到8节就讲到地里的宝贝，他用这个来形容。他说银子有矿，矿就是那个矿脉哈，啊，炼金有方，就是炼金的地有一个它的地方哈。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啊，是金银铜铁这个东西啊，都是一个宝贝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都是被挖掘出来的，平常是看不到的。你有没有平常看到在路上看到金子、银子、铜铁都没有？那这样就好了，对不对？那不必那么辛苦了。可是它是藏在地里的。他提到哈，地里藏有许多的宝贝，很多的是隐藏的，只有智慧人才能够明白它的价值，也愿意不计代价去得着这隐藏的珍宝啊。那其实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隐藏的珍宝，真正的隐藏珍宝就是啊神自己，天国啊。所以人为黑暗定界限啊，查究幽暗阴隙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啊，又与人眼里悬浮在空中摇来摇去。这个啊，这很不容易了解，因为这个翻译的关系啊。有时候因为约伯记记得啊，它是一个诗，有时候你讲诗的时候，你很难用字义上去解释啊。大概这边解释到就是说啊，这个矿讲到矿产，又讲到说你去挖的一个东西啊，你要人去把它找出来隐藏的东西的啊。又讲到说在无人之处挖开矿穴，矿穴的另外一个翻译啊，原文应该叫做是一个泉源啊。这泉源被挖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水道啊，一个水路，成为一个运河，可以流到干旱之地啊。所以这个东西所讲的是都是人所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所看到地里的都从地里面所出来的啊，所以这个讲到地它的价值就是这个样子。他说至于地能出粮食啊，地内好像被火翻腾，就讲到说地不只是可以长出那些五谷杂粮，它也可以能火有火翻起来，有煤矿，对不对？有石油啊，有这些东西都在从地里面出来的，所以地里真的是很宝贝的。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啊，并且有金沙啊。矿中的鹿雉鸟啊，矿中的鹿雉鸟不得知道，鹰也未曾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只有人知道，对不对？那些飞鸟走兽怎么知道它的价值呢？这边也讲到，其实地也可以讲到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宝贝。那些雉鸟野兽也可以讲到说我们的仇敌啊，那些撒旦啊、天使啊、堕落的天使，他们不明白。所以这个东西只有我们如果有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练就出一个啊，就是很宝贵的东西出来。所以他讲到这边有讲到银子有矿脉啊，黄金有炼金的场所，金银它能够制造贵重的器皿，那铜铁呢，它可以做工具，还有战争的兵器啊，使国强盛。所以属灵上圣徒的心好像就是一个好土，需要经过发掘、经过试炼，才能得到属灵的福气，成为神国的器皿。所以为什么当约伯受试炼，他说了一句话：“哎呀，神，我经过试炼的后，必像什么金金， 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吗？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为什么？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经过试炼之后，哇，就练出那个很宝贵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就从我们里面出来了。那神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你只要有纯谦卑的心的时候，神就让你看到这个宝贝是什么。就如人在黑暗中可以摸索找到他所要这个地里所藏的宝贝或者是泉源，借着这地里的宝贝显露出来，便带出人类的文明啊。那属灵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天国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所以这是需要神的智慧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价值啊。所以地的价值，它可以出粮食，地底下有煤矿有石油，神把这个智慧给人啊。飞鸟走兽它未曾知晓，所以属灵上也是一样。天国的奥秘只给谁啊？只给圣徒，只给你们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撒旦知不知道？撒旦也不知道。哎，都在这个智鸟，他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只有神跟我们知道啊。所以天使其实也不知道啊，天使只是在外面服侍我们。所以我们之间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有我们跟神知道。所以这边是讲到哈地里的宝贝，然后接下来啊，从第8、第9节啊，一直到第19节，就讲到智慧的价值啊。那这个跟箴言讲的很类似啊。约伯他跟朋友对话，这些都是当时智慧的结晶。所以为什么我们把约伯记放在智慧的书卷里面啊？那他指出智慧的价值，也让人知道何去何从，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出路啊。这边有提到这个智慧是很宝贵的，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矿，他们用这个水去冲刷，这些矿脉就出来了哈。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啊，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啊。这个东西不是凭着我们啊，智慧是神给的啊，神量给我们的。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也不在我中啊。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够称白银为它的价值啊。厄斐的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啊，这个当时玻璃是很贵重的，我们现在玻璃是很不值钱了，玻璃不足以比较，黄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格远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金金也不足以较量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智慧的宝贵。智慧从哪里来呢？我们找，怎么找呢？找不到，这是神给的啊。那有了这个智慧，你才能够把这个珍宝给找出来。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就找不到这些珍宝啊。就如这个借着水道把地里的隐藏的物啊显露出来。所以一般人只能够明白明显的事，但是智慧人能够明白隐藏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有得到智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得到智慧，因为你要得到智慧，你才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宝贵，认识神量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啊。同样的，我们的智慧在哪里呢？就在基督里，借着基督啊，他是神的智慧，他也是成为我们的智慧啊，他会让我们得知神所隐藏奥秘的智慧啊。那按着人来讲的话，智慧是很抽象，你看不到的啊，你不在深渊里，也不在沧海里啊。那怎么样去找呢？其实很简单，约伯啊，他是个智慧人，智慧的开端在哪里？敬畏耶和华。约伯是敬畏耶和华，所以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智慧是从敬畏神、遵行他的命令开始啊。所以智慧，你要找智慧，不是到沧海、到深渊，不是到神学院啊。你到神学院可以找智慧吗？你知道智慧去哪里找吗？很简单，智慧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你遵行神的话，你敬畏神，遵行他的命令，你就得到智慧，你就得到聪明啊。在箴言那边讲到说，你只要敬畏耶和华，你只要遵行他的命令，你就得到智慧，你就可以认识。所以神把律法给我们的时候，哇，这个以色列百姓不得了，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人那么有智慧，对不对？当他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智慧，他们就得到聪明啊。 所以不是说哎呀你要去西天取经啊，对不对？唐三藏说，哦，这个智慧大概在印度那里哈，往西去，到了西天取经，对不对？不是。那这边讲到说，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口里，只要我们遵行神的话哈，那只要能够敬畏神，这个智慧聪明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同样，神的国也不在这个世界，神的国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而且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兑换的，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给的。我们讲到这些金银财宝都是地上的东西，可是智慧是天上，是属天的啊。有些东西是不能够用地上的财宝来换的。哪些不能用地上的财宝换？爱情可不可以？爱情不可以嘛，对不对？这很抽象，爱哈。讲到生命可不可以？不可以啊。救赎可不可以？这些都不可以，这些都是从天上来的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讲到说，哎，这些珍宝为什么换不了智慧呢？因为智慧是从神来的啊。那从神来的话，会给我们各样的丰盛啊。那而且这个智慧是隐藏的啊。你看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智慧从何处来的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啊，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啊。所以真正的智慧，记得啊，属血气的人不能够认识。属血气的人自以为有智慧，哎，我的智商很高啊，我去测验156啊，对，你有比我高吗？听说柯文哲好像就156，他说啊，哦，他是全台湾最聪明的，啊，真的是很聪明啊，你能够反应又很快啊，哎，但是呢，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有血气的？不是从血气，人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啊，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空中的飞鸟也掩蔽。就是说啊，天使也不能够知道神的智慧啊，所以这边又讲到神的智慧、人的智慧啊，然后讲到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啊，灭没另外一个翻译就讲到阴间，或者讲到地狱都可以哈，啊，死亡、阴间跟死亡，记得耶稣啊，他死了之后，他曾死过又活过来，拿着什么的钥匙？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这个就面目跟死亡，就是死亡跟阴间是同样的。死亡跟阴间认不认识神？认识神啊，因为哎是认识耶稣啊，耶稣把他们给制服了啊。所以这边有提到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哈，啊，他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愚拙的道理显出神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节里面讲啊，人以为自己他聪明，好，你聪明你会发现没有办法认识神。这是神的智慧，啊，神的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就什么隐藏起来，向婴孩什么就显露出来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是神他所做的事情，就叫那些啊人自以为有智慧，他们就哑口无言啊。那再来，神的智慧是一个奥秘的，他像飞鸟都不知道。飞鸟我们可以讲到是天使啊，圣经上提到飞鸟有几个地方是。天使的意思啊，堕落的天使或者什么都可以，他不知道神啊救恩的奥秘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2节里面讲说，天使也要详细查看这些事情啊。那这个灭没的原文哈，啊，希伯来的原文叫亚巴顿，亚巴顿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字有点印象？如果你读启示录哈，啊，启示录的第9章里面有讲到有个叫亚巴顿。亚巴顿的意思就是灭没，或者是讲到阴间，或者讲到地狱，啊，所以他们都知道他的名。所以智慧，我们从一个角度看，这个智慧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啊。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啊，亚巴顿这个啊，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阴间或者是地狱的意思啊。你会发现他们知道他的名，风闻智慧这个名。所以从一个角度看，智慧其实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他就是。神的智慧啊，所以接下来你看，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啊，因他鉴察到地极啊，遍观普天之下，要做什么什么事？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神知道这个智慧。其实，在属灵上来讲，智慧就是弥赛亚的另称，耶稣就是智慧啊。在箴言的第8章啊，如果这个经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我们把翻过来看一下啊。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是借着谁创造？借着耶稣创造。那在箴言第8章22节一直到第31节就讲到神创造是借着智慧创造， 所以你把这经文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智慧所讲的就是耶稣啊。在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我不是被造出来的，还没有被造的时候就有了我，你就知道他跟神是同等的啊，他跟神在一起，还没有创造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他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那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啊，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出。所以神智慧是在创造之前，创造这些是被造的，可是智慧本身不是被造的啊。所以在耶和华见证人会或者在初代教会有一个异端叫亚流派，他认为说啊，耶稣是被造，这是错的啊，是在被造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啊。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天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啊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啊，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啊，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永耀，永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你看到他就是说他不能被天使他人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他，真正认识他的只有谁？只有神。所以耶稣也讲了一句话啊，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啊，除了子而是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能够知道父啊。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只有被开启才能够认识到他啊。所以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这边有讲到说啊，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约伯记那边讲啊，是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啊，定为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鉴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事便是聪明啊。这边提到创造天地，这边提到创造天地时候所定的法则，这边也提到说他所喜悦的啊，耶稣是神的爱子，在创造的时候就蒙神的喜悦啊，所以神他说他将他述说出来，所以神也是借着耶稣将他自己给启示出来啊。所以怎么样的人可以得着智慧呢？啊，他对人说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事便是聪明。所以有智慧有聪明，约伯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聪明？约伯有啊，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约伯他是怎么样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哎，他最后在讲的这个就是，哎，这不是我吗？对不对？我有智慧，我有聪明啊，我这个很公义，我很如何如何的啊。所以表示说约伯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啊，他认识神的智慧远超过他的朋友啊。所以约伯在讲的这些话的时候，可是他说这些东西很多是隐藏的啊，包括他面对一个苦难的时候，他知道是隐藏的奥秘啊。从客观的认知上来讲，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受苦？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怎么回事啊？我们都会说，我知道这是一件奥秘，对不对？但是呢，知道是一回事情，约伯知不知道是奥秘？约伯也是知道是奥秘，但是他主观来讲的话，哇，他是没有办法去承受。所以我们看这个结论，虽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义人受苦是一件奥秘，约伯也明白这个所隐藏的奥秘啊，但是呢，客观的认知是一回事，你主观的经历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我们看结论，从约伯与朋友的几次对话中，在客观上约伯似乎已经渐渐明白义人受苦的含义，他认识神的全能和人的有限，知道在神允许发生的每一件事上都有隐藏的奥秘和智慧啊，我们也都知道了，对不对？可是在主观的经历啊，约伯怎么样仍放不下自己的义与所受的冤屈啊，对，他还说我还是有义的啊，为什么这事临到我呢？他还是忍不住向朋友还口啊，你们这些作恶的啊，攻击我的啊，你知道这个下场是很凄惨的哦， 啊，他说出威吓的话了啊。那同样的，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圣徒在面对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圣经上有没有讲为义受逼迫？对，为义要受苦，其实是约伯的境况是一样的啊。我们好端端的没事，我们做好事，可是为什么受苦呢？难免会像约伯一样，发出义人的哀声，冤枉啊，为我伸冤啊，对不对？好，但是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啊，在面对解决不了的困境，只要隐藏在主里面，我们与他联合啊，他必将那隐藏的奥秘向我们显明啊。当这个进来的时候，哇，我们真的是就可以胜过我们所受的患难。我们在义人受苦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会靠他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啊。所以约伯记很有意思，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隐藏的事，约伯也明白啊，我们也明白，从客观上来讲，可是主观经历的时候，我们还是免不了啊，像约伯一样，因为有一个身体在那里。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榜样啊，义人受苦，约伯的义人受苦跟耶稣的义人受苦，我们要学哪一个啊？我们就尽量学耶稣。怎么样去学呢？那奥秘的事，你要怎么样进入奥秘呢？你就是跟他合一啊，进入在他的里面。你知道在基督里的时候，哇，那就不一样。斯提凡他就呈现出来啊，斯提凡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面对逼迫患难，哎，他跟耶稣一样，他不是跟约伯说，哎呀，神啊，为我伸冤，对不对？他说的是什么？神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像什么？像天使啊。所以希望我看到大家的脸上的表情都像天使，表示哎呀，你们虽然在受苦苦难当中，可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已经进到那个奥秘里面啊。好，这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啊，我们就讲到这里。